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祥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10月25号，韩国总统尹锡悦告诉议会，北韩已经完成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，相关言论引发了5年来最严峻的平壤核威胁担忧。在一日之前，两韩在西部国境海岸出现明火冲突，北韩发射10枚火箭弹示威。对此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表示，美国将会继续支持韩国和日本，谴责北韩发射导弹的鲁莽行为。
尹锡悦25号表示，韩国评估认为朝鲜已经完成了第7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，咁意味着朝鲜半岛的风险正在提高。在过去1年中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试验了潜射弹道导弹、新型地对空导弹系统、远程战略巡航导弹等武器。外交事务杂志表示，在今年9月份，金正恩首次公开宣布了所谓核武优先使用原则，并声称他将永远不会再参与有关无核化的谈判。朝鲜最新的挑衅举动在美韩发起联合军演之际做出，同时中共政府亦刚刚结束了20大的会议。彭博社指出，中俄两国目前因为俄乌战争与台海紧张的局面遭到国际社会鼓励，但是这两个国家却在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，因此在目前的局面下，朝鲜不会面临更多联合国制裁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华盛顿对记者说，美国认为朝鲜随时可能进行核试验，咁增加了地区不稳定性。25号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与韩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议之后，共同谴责了朝鲜的行为。谢曼表示，朝鲜最近发射弹道导弹的做法是鲁莽的，破坏了地区和全球安全的稳定。外交事务认为，朝鲜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做法可能引发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，韩国与日本都会因为朝鲜威胁升级而选择增加武器库，而美国政府倾向于更多的参与，以防止另一场危机失控。
近期克里姆林宫持续加强舆论战，指控乌克兰准备在本土使用放射性武器装弹。25号，乌克兰外长表示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专家将会很快抵达乌克兰，并获得全面访问权。当局谴责俄国的讲法是核讹诈和虚假宣传。
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员表示，应乌克兰要求，检查员将在未来几日内调查乌克兰的相关地点，包括莫斯科指控的所谓基辅准备装弹的关联地点。专员表示，在这个之前，检查员已经对相关地区定期进行了多次调查，调查结果与乌国的保障声明一致，未发现任何未申报的核活动或材料。而乌国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，俄国的舆论战反映出当局图谋不轨，可能在准备进行类似攻击。自战争开始以来，乌克兰的经济遭遇重创。泽连斯基政府表示，战争已经为明年的财政预算造成380亿美元的赤字。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副市长表示，俄国的战略是在冬季之前破坏关键基础设施，这样会将战争的影响带到前线之外的地区。乌克兰政府呼吁乌国难民不要在今年冬季返回，以帮助乌克兰的能源系统挨过冬天，减轻俄罗斯造成的压力。在前线方面，乌军发布情报说，军方击退了俄军对乌东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10个定居点的袭击，并占据了多个区域的主导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该地区城市巴克姆特发生俄军袭击事件，造成7名平民丧生，3人受伤。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，乌克兰仍在解放更多的领土，这样导致克里姆林宫政府内部的主张分裂。乌国军事情报局首席少将布达洛夫24号表示，俄国恐怖袭击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正在减弱。
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5号在出人意表的走访乌克兰期间，此言进一步支持乌克兰，尤其在防空方面。而德国亦都同欧盟领袖开始推动马歇尔计划，以协助乌克兰重建。
过去支持西方与俄罗斯和睦相处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，这次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访问基辅。他对乌克兰人说，我们不只支持各位，亦会继续从经济、政治和军事方面支援乌克兰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尽可能帮助保护乌克兰人不受来自空中的袭击。他强调，近数月来，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防空设备最大供应国之一，而德国亦会协助乌克兰修复诸如电网、水管和供暖系统等受损的基础设施。与此同时，德国同欧盟领袖亦在柏林举办会议，呼吁替乌克兰订定一套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。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协助欧洲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投入的经济援助。身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，乌克兰未来数十年在寻求修复和升级重要基础设施的过程中，可以依靠国际社会提供支持。索尔茨在会议开幕致辞时说，这次会议堪称为21世纪制定的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，一个必须现在就展开的世代任务。这项任务需要结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力量。索尔茨说，重建乌克兰对几代人会是一项挑战，但亦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实现道路、桥梁、学校、医院和运输联系的现代化。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就呼吁欧洲在战争继续进行时坚决对抗俄罗斯，并警告切勿不惜一切代价企图寻求结束战斗。他警告，如果我们不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，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失去乌克兰及其安全的风险，我们面临整个欧洲大陆被边缘化的风险。他说，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已告破产，任何人仍试图采用这种做法，只会拖累欧洲。
中共二十大闭幕，河南驻马店以及安徽阜阳的很多网友拍摄影片披露，有多架中共军机飞过空中，期间出现多次巨响，疑似发射导弹。当地网友表示，这种现象此前从未出现过，感觉极其反常。
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，24号当日，河南安徽村民感受到剧烈爆炸，连地面的房屋都在震动。居民反映，空中发生了很多次巨响，似是炮弹声。这样的状况从早到晚持续了很久。山东网友表示，潍坊亦在24号听到了三声爆炸声，来源不明。驻马店居民说，他们看到了三架中共军机在上空追逐的场景，三架战斗机在上下翻飞，距离地面不远都可以看见。这种现象引发多重猜疑，有人猜测是在进行军事演习，还有人声称这些军机在追逐不明飞行物。更有网传消息称，爆炸来自战机开火，有飞机在空中发射了导弹。这些言论均未得到官方证实，直至发稿前政府部门没有做出解释。公开消息显示，河南驻马店有一个军民合用支线机场，名为信阳明港机场，此地由原空军明港机场改建。分析认为，被拍摄到的战机可能来自信阳明港机场。
二十大会议落幕之后，中共官媒报道显示，李克强、栗战书和汪洋在第一时间相继召开会议，宣布贯彻二十大精神，坚决拥护习核心。分析指出，李克强和汪洋的做法纯粹出于自保的需要。
中共央视新闻报道说，李克强2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，宣布拥护习核心，而栗战书和汪洋亦在同日召开人大与政协党组会议，进行类似表态。法新社指出，李克强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，在明年三月份他将会退出中共权力核心，这次他是最快表态拥护习核心的人，而栗战书和汪洋紧随其后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， 呢啲人表忠只系口头上噶，内心谂乜嘢边个都唔知道。目前习近平权势好大，所以呢啲人只能系为咗自己退下后嘅安全而表态。响24号晚间，新华社发布文章，称部分领导人响征求人选意见时，主动表示退下，并话领导职务唔系一把铁椅。李林一对大纪元猜测，李克强同汪洋亦有可能是主动退出的人员，这样的做法是情非得已，不得不为，亦是在20大结束后财新刊再出2013年的专访，表示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曾经谈论马云创业，期间说马云创业时有什么资源，就是心入面有一股创业冲劲，还有18个伙伴组成的团队，这个是最珍贵的，有这个精气神在，什么都不怕。而新华社报道声称，新的领导机构组成方案显示出深思熟虑，结构比较合理。评论人何旭对希望之声说，20大的人选格局全面符合习的意愿。财新贴出这个李强的专访，亦是在暗示现在七常委成了一个创业团队，没有足够的经验、资历和资源，但是有足够的忠诚伙伴，能够靠住精气神治国理政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